你好，我是李斌。在上一节呢，我们分析了 V8 的运行式环境，准备好了运行式环境啊， V8 呢就可以执行 JavaScript 代码了。在执行代码的时候啊， V8 需要先将 JavaScript 编译成字节码，然后啊再解释执行字节码，或者呢需要将优化的字节码编译成二进制代码，并直接执行二进制代码。也就是说呢， V8 需要先将 JavaScript 编译成字节码或者是二进制代码，然后啊再加以执行。在后续的课程中呢，我们会分析 V8 是如何解释执行字节码的和如何执行编译好的二进制代码。不过啊，在分析这些过程之前呢，我们需要先了解最基础的知识，那就是 CPU 是如何执行二进制代码的。因为啊，字节码的执行模式和 CPU 直接执行二进制代码的模式是类似的。了解了 CPU 执行二进制代码的过程呢，或许啊，我们在分析字节码的执行流程的时候就会显得比较的轻松。而且呢，通过了解 CPU 是如何执行二进制代码的，也能够加深我们对计算机的底层的一个工作原理的理解。今天啊，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二进制代码是怎么被 CPU 执行的。那么今天的内容涉及到的底层的知识会比较的抽象一些，所以啊，文中有很多代码和图片来辅助你的理解。我也希望听音频的同学可以对照着文稿来学习，我会尽量的在音频中讲得更加清楚一些。我们可以以一段 C 代码为例子啊，这段 C 代码只是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加法操作。在源代码中呢，我定义了两个变量 X 和 Y， 然后啊将 X 和 Y 相加，得到了结果 Z， 最后呢将 Z 作为函数的一个返回值。我们知道 CPU 并不能直接执行这段 C 代码，而是需要将其进行编译成二进制的机器代码，然后呢 CPU 才能按照顺序来执行编译后的机器代码。那么我们先通过 GCC 编译器来将这一段 C 代码编译成二进制文件，我们叫这个 C 文件保存为 code.progo.code.c， 你可以啊输入 GCC 杠大 O 0杠小 O code.progo.code.c 的命令，让它来编译目标文件。输入这个命令之后回车啊，你就可以在文件夹中生成 code.progo 的可执行程序。接下来啊，我们再将编译出来的 code.progo 程序进行反汇编，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二进制代码和对应的汇编代码了。你可以使用啊 obgdump 来完成该反汇编的任务，命令是这样的 obgdump 杠 d code.progo， 最后啊就是反汇编出来的机器代码。机器代码的截图啊，我已经放在了文稿中，你最好对照着文稿来看一下。下面啊，我就来描述一下使用 obgdump 反汇编出来的代码。它呀是由一行行指令构成的，左边呢是机器代码的指令，右边呢是对应的汇编指令。我在最后啊为每行指令添加了一个中文的注释。下面啊，我们就来详细的分析一下这几个部分。编译生成的机器码呢是由16进制来展示的。这主要因为啊 ,16 进制是比较容易阅读的。机器代码呢是由很多很多行组成的。每一行啊其实都是一个指令。该指令呢可以让 CPU 执行指定的任务。中间的部分呢是汇编代码。汇编代码采用了助记符来编写程序。例如啊原本的二进制表示的指令在汇编代码中可以使用单词来表示。比如 move、add 就分别表示数据存储和相加的意思。汇编语言呢和机器语言是一一对应的，这一点和高级语言有很大的不同。通常啊我们将汇编语言编写的程序转换为机器语言的过程称之为汇编，反之呢机器语言转换为汇编语言的过程称之为反汇编。比如上图我们对 code.progo 程序进行了反汇编的操作。另外呢右边是我添加的注释啊，表示每条指令的具体的含义，你可以对照着阅读一下。这一大堆指令啊按照顺序集合在一起就构成了程序，所以呢程序的执行啊本质上就是 CPU 按照顺序来执行这一大堆指令的过程。现在呢我们知道了编译后的程序啊是由一堆二进制代码组成的，也知道了二进制代码是由一条条指令构成的。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CPU 是如何执行这些指令的。不过啊，为了分析程序的执行过程，我们还需要理解经典的计算机的硬件组织结构。 经典的计算机的硬件组织结构啊，包括了 CPU、内存，还有一些外部设备，如硬盘、显示器、USB 等等。这些部件呢，通过总线进行通讯的。而 CPU 里面呢，又包含了 PC 寄存器啊、通用寄存器，还有一些逻辑运算单元。我在文稿中也放了一张计算机系统硬件的组织结构图，你可以对照着参考一下。了解了计算机的硬件架构啊，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分析程序是到底怎么被 CPU 执行的了。在程序被执行之前呢，我们的程序需要被转载进内存里面。比如啊，在 Windows 下面，你可以通过鼠标点击一个可执行文件。当你点击到该文件的时候呢，系统中的程序加载器便会将该文件加载到内存里面。那么到底什么是内存呢？你呢可以把内存看成是一个快递柜。比如啊，当你需要寄快件的时候啊，你可以打开快递柜中的第100号的单元格，并存放你的物品。有时候啊，你会收到快递的提醒，说我有一个快递，那然后提示你在快递柜第105号单元格中，你就可以打开105号单元格取出你的快递。这里面呢有三个重要的内容，分别是快递柜、快递柜中的每个单元格的编号和操作快递柜的人。你可以把它们分别对应成计算机中的内存啊、内存地址和 CPU。 也就是说呢， CPU 可以通过指定的内存的地址从内存中读取数据，或者往内存中写入数据。有了内存的地址啊， CPU 和内存就可以进行有序的交互。同时啊，从内存的角度来理解地址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呢帮助我们理解后续很多有深度的内容。另外啊，内存还是一个临时存储数据的设备。之所以是临时存储的设备啊，是因为断电之后呢，内存中的数据都会全部消失掉。在内存中呢，每个存放字节的空间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而且啊，地址是按照顺序排放的。理解了内存和内存的地址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分析了。我们还是分析这节课开头的那段 C 代码啊。这段 C 代码会被编译成可执行的文件。可执行文件啊，包含了二进制的机器码。当二进制代码被加载进内存之后呢，那么内存中的每条二进制代码便有了自己对应的一个地址。我在文稿中啊放了一段二进制代码在内存中存放的示意图，你可以参考一下。有时候呢，一条指令只需要一个字节就可以了，但是啊，有时候啊，一条指令却需要多个字节。好了，一旦二进制代码啊被装进内存里面 ，CPU 便可以从内存中取出一条指令，然后分析该指令，最后执行该指令。我们把取出指令、分析指令和执行指令这三个过程称为一个 CPU 的时钟周期。CPU 啊是永不停歇的，当它执行完一条指令之后呢，会立即从内存中取出下一条指令，接着分析该指令、执行该指令。CPU 啊会一直重复该执行过程，直到所有的指令被执行完成。也许你有这样的疑问啊， CPU 是怎么知道要取出内存中的哪一条指令呢？这主要啊是由 CPU 中的一个 PC 寄存器负责的，它保存了要执行的指令的地址。当二进制代码被装进内存之后呢，系统啊便会将二进制代码中的第一条指令的地址写入 PC 寄存器中。到了下一个时钟周期的时候呢， CPU 啊便会根据 PC 寄存器中的地址从内存中读出指令。 PC 寄存器中的指令取出来之后呢，系统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啊是将下一条指令的地址更新到 PC 寄存器中。比如 PC 寄存器中的第一个指令55取出来之后呢，系统会立即更新下一个指令的地址，并填写到 PC 寄存器中。上个寄存器中的地址是 10000F90， 那么下一条指令的地址就是 10000F91 了。更新了 PC 寄存器之后啊， CPU 就会立即做第二件事，那就是分析指令，并识别出不同类型的指令以及各种获取操作数的方法。在指令分析完成之后呢，就要执行指令了。不过啊，要了解 CPU 是如何执行指令的，我们还需要了解 CPU 中另外一个重要的部件，那就是通用寄存器。通用寄存器呢，是 CPU 中用来存放数据的设备。不同的处理器中的寄存器的个数也是不一样的。之所以要通用寄存器呢，是因为 CPU 访问内存的速度很慢，所以啊 ，CPU 就要在内部添加一些存储设备。 这些设备就是通用集成器。你可以把通用集成器比如成你身上的口袋，内存啊就是你的背包，而硬盘呢则是你的行李箱。你要从背包里拿出物品会比较的不方便，所以啊通常你会将常用的一些物品放到你的口袋里面。你身上口袋的个数呢通常不会太多，然后容量也不会太大，而背包就不一样了，它的容量是非常的大。我们可以这样总结通用集成器和内存的关系。通用集成器啊，容量小，读写速度快，内存的容量大，读写速度慢。通用集成器呢通常是用来存放数据或者内存中某块数据的地址，我们把这个地址又称为指针。通常情况下，集成器对存放的数据是没有特别的限制的，比如啊某个集成器既可以存放数据也可以存放指针，不过啊由于历史的原因呢，我们会将某些专用的数据或者专用的指针存储在专门的通用的集成器中。比如啊 IBP 集成器通常是用来存放战争的指针的， ISP 集成器呢是用来存放站点指针的，而 PC 集成器呢是用来存放下一条即将要执行的指令的地址。现在啊我们理解了什么是通用集成器，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分析 CPU 是如何执行指令的了。我们呢先来了解一下几种常见的指令类型。第一种啊是加载指令，其作用是从内存中复制指定长度的内容到通用集成器里面，并覆盖掉通用集成器中原来的内容。比如啊我使用 move 指令，指令后面跟着第一个参数是要拷贝的内存的位置，第二个参数呢是要拷贝到 ECX 这个集成器中。第二种呢是存储指令，和加载类型的指令是相反的，其作用是将集成器中的内容复制到内存中的某个位置，并覆盖掉内存中的这个位置上原来的内容。比如啊我们使用 move 然后百分号 ECX 后面跟上负8然后括号，括号里面是一个百分号 RBP， 这是 move 指令。 move 指令后面的百分号 ECX 就是集成器的地址，负8括号百分号 RBP 是内存中的地址。这条指令的作用呢是将集成器中的值拷贝到内存里面，你也可以参考文中图。第三种呢是更新指令，其作用啊是复制两个集成器中的内容到 ALU 中，也可以是一块集成器和一块内存中的内容到 ALU 中。ALU 啊将两个值进行相加，并将结果存储到其中的一个集成器里面，并覆盖掉该集成器中原来的内容。比如啊我们可以使用 at 百分号 EAX 百分号 ECX， 这是 add 指令，将集成器 EAX 和 ECX 中的值传给 ALU， ALU 啊对它们进行相加操作，并将计算的结果写回 ECX 中。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指令是跳转指令，从指令本身啊抽出一个字，这个字啊是下一条要执行指令的地址，并将该值啊复制到 PC 集成器中，并覆盖掉 PC 集成器中原来的值。那么呢当执行下一条指令的时候啊便会跳转到对应的指令了。除了以上指令之外啊还有 IO 读写的指令，这些指令啊可以从一个 IO 设备中复制指定长度的数据到集成器里面，也可以将一个集成器中的数据复制到指定的 IO 设备中。以上呢就是一些基础的指令类型。这些指令啊就像一个个积木，利用它们可以搭建我们现有的复杂的软件的大厦。好了，了解了指令的类型，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分析上面那段简单的程序的执行过程了。不过在这里啊还有一些前置的知识我没有介绍，比如内存中的战争的概念，这些内容啊我会在下一节进行介绍。本节呢如果提到了战和战争，你可以把它们看成是内存中的一块区域即可。在 C 程序中呢 CPU 会首先调用 main 函数，在调用 main 函数的时候呢 CPU 会保存上个战争的上下文和创建当前战争的上下文信息，主要通过下面这两条指令执行的 push 百分号 RBP move 百分号 ISP 然后百分号 IBP。 第一条指令 push RBP 呢是将 RBP 集成器中的值写到内存中的战的区域，第二条啊是将 ISP 集成器中的值写到 IBP 集成器中，然后呢将0写到战争的第一个位置，其对应的汇编代码是这样的 move 0负4括号，括号里面是百分号 IBP。 接下来就是给 X 和 Y 赋值了，对应的代码是下面这两行 move 然后一负八括号，括号里面是百分号 RBP， 目二，然后负十二括号，括号里面是 RBP。 第一行指令呢是将常数一压到站中，然后呢再将常数二压到站中，这两个分别是对应着 X 和 Y。 接下来呢 X 的值啊从站中复制到 EAX 集成器中，对应的指令是这样的，目负八括号，括号里面是 RBP， 然后到百分号 EAX。 现在啊 EAX 集成器中保存了X 的值，那么接下来啊，再将内存中的 Y 和 EAX 中的 X 进行相加，相加的结果啊，再保存到 EAX 中。对应的指令是这样的 ：at 负十二括号百分号 IBP， 然后百分号 EAX。现在啊 ，X 加 Y 的结果已经保存到了 EAX 中了。接下来啊 ，CPU 会将结果保存到内存里面，你就需要执行 move 百分号 EAX， 然后负十六。括号百分号 RBP 的指令就可以了。最后呢将结果 Z 加载到 EAX 集成器中，代码是这样的，目负十六括号百分号 RBP， 然后是百分号 EAX。 注意啊，这里面的 EAX 集成器的内容就被默认的设置成了返回值了。执行到这里啊，函数基本上就执行结束了，然后啊还需要执行一些恢复现场的操作，代码是 pop百分号 IBP， 然后啊是 return code。 到了这里啊，我们整个程序就执行结束了。好了，今天这节课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啊。今天啊这节课啊，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讲清楚 CPU 是怎么执行一段二进制代码的，这涉及到了 CPU、 集成器、运算器、编译、汇编等一系列的知识。我们呢从如何执行一段 C 代码讲起，由于 CPU 啊只能执行机器代码，所以呢我们需要将 C 代码转换为机器代码，这个转换过程啊是由 C 编译器来完成的。 CPU 执行机器代码的逻辑是非常简单的，首先啊编译之后的二进制代码会被加载进内存里面，然后呢 CPU 就按照指令的顺序一行一行的执行，在执行指令的过程中呢 CPU 啊需要对数据执行读写操作，如果啊直接写内存呢，那么会严重的影响到程序的执行性能，因此啊CPU 就引入了寄存器，将一些中间的数据存放到寄存器里面，这样就能加速 CPU 的一个执行速度。有了寄存器之后呢 ，CPU 执行指令的操作就变得复杂了一点，因为啊需要寄存器和内存之间进行数据的传输啊，或者啊寄存器和寄存器之间进行数据的传输。我们通常有以下几种方式来使用寄存器，这包括了加载指令、存储指令、更新指令等等。通过配合这几种类型的指令呢，我们就可以完成完整的程序功能了。最后啊，也希望你能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一下 CPU 是怎么执行一段二进制代码的，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所启发，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你更多的朋友。